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S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5.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松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们继续旧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以色列王国以后的历史书，其中第一卷书是以斯拉记。王国以后的历史书一共有三本，第一个就是以斯拉记，然后是尼希米记，然后是以斯帖记。这三本历史书所记载的历史都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的历史，其中大约是在539年到430年主前这100年之间。这段时期在圣经里面称作归回时期。第一本书是以斯拉记，以斯拉一共有10章，它的作者是文士以斯拉。以斯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帮助或者是帮助的人。以斯拉他也是写历代志上下的作者。当以斯拉写这本书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他接着历代志所描写的，讲出神如何的实现了他的应许，让他的子民虽然犯罪被掳到外邦地有70年的时间，但是神还是带领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归回。以色列因为犯罪受到神的管教，在主前586年被灭亡以后，在巴比伦一共有被掳了将近70年的时间。巴比伦王那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但是从他以后他们的国家也日渐的衰弱，在47年以后，也就是在主前539年，被波斯那时候兴起来而灭亡了。在巴比伦为奴的以色列人也都归到波斯国去，继续的做奴仆。但是神感动了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人归回他的本乡。神预言以色列人要被掳70年，这时候时间满足了，神就完成了这个事情。可见世上的万事时间都在神的手中。当读到历代志最后一章，看到神的选民被掳被灭亡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但是读到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记载波斯王古列小谕以色列的会众回国建造圣殿，真像是从乌云里面忽然看到一个明亮的太阳升上来。原来古列这个意思也就是太阳的意思，这真是神恩待他子民的一个见证。这本书就记载了从巴比伦两次归回的经过，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以及耶稣亚领导他们回国，大约有50000人，目的是为了重建圣殿。第二次是由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去，约有2000人，目的是重新让百姓能够恢复对神的宗教生活。在这两个故事的中间，也就是 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时代。以斯拉记一共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记载所罗巴伯的归回，第一章到第六章，其中记载被掳之民他们归回的情形与名单，第二是记载圣殿的重建。第二大段是由第七章到第十章记载以斯拉的归回，也就是第二次的归回。首先记载被掳之民重归的情形，然后记载圣民他们宗教生活的重建，在第九章到第十章。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历史的年代，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前的。最先公元前586年犹大被巴比伦王所灭，然后在539年古列波斯王灭了巴比伦，在536年古列下诏让犹太人第一次的归回，是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率领之下。他们回去以后第二年，也就是535年，就建立了圣殿的根基。在516年圣殿被重建完成，在479年，也就是以斯帖的故事发生的时候，在458年主前，是犹太人第二次的归回，由以斯拉所率领。445年是犹太人第三次的归回，由尼西米率领。到了435年，就是马拉基先知的时代，而旧约的记载也停在主前400年。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以斯拉一开始就强调神是借着古列王的口，神是在历史之中，也超过历史之上。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弄沟的水随意转动。在古列王元年，波斯王命令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神兴起了古列，完成神的旨意，建造耶和华的殿。神不但感动这位外邦的君王来支持建圣殿所要的财物，在路上也保守他们安全。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神更感动自己的选民甘心乐意的奉献建造圣殿的礼物，神也为他们预备了人力和同心合力的心智。我们看见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灵在后面的运行和感动。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里面记载那些被掳反国人的家谱，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在这里记载的家谱的意思和归回人的名单，是因为归回的人他们的族谱和产权身份以及他们的对神的认知有关系，表示这些被掳之民他们的后代是真的以色列人，有以色列的血统，而且拥有产权的权利，也证明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民，是神所给亚伯拉罕最先的约后面的应许，神继续的看顾怜悯带领他们。在这里也特别记载了一些利未人和祭司的家谱，因为利未人和祭司在圣殿的侍奉上有许多重要的关系， 而这些选民回国，第一个就是要建立神的殿，所以需要有立位人和祭司在那里来侍奉神，在圣殿里面工作。第一次归回的卢民一共有49,897名，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因为他们回去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建造他们敬拜的中心圣殿。但是等到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看见从前荣耀的圣殿已经荒芜了，而且凄凉满目，于是他们赶快立下殿的根基。在立殿的根基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激动，尤其是看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又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都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同同心来建造神的殿宇。但是到了第四章，当他们正在建造殿宇的时候，就受到仇敌的拦阻。在那个时候，犹大有一些仇敌，他们听见被掳归回的人为神的殿建造殿宇，于是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你容许我们与你一同建造。但是这些仇敌撒玛利亚人的好意是值得怀疑的，首领们看见了这一点，就立刻加以拒绝。于是仇敌就一连串的用破坏的诡计，首先他们搅扰，让以色列的选民手软害怕，再来他们控告波斯王，在4:6-22，那时波斯王已经换了一个新的王，叫做亚哈水鲁。当王受到这种控告以后，就下命令制止停止建造圣殿，于是圣殿便停顿下来，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圣殿一共停工了16年，在那个时间百姓他们的信心都失掉了，为失事环绕，为自己建造华美的房子，但是神的殿却荒凉。神呢就不得不干预，神兴起了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来鼓励选民，让他们排除万难，再一次的向波斯王请求准许复建，这是记载在5章。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在6章记载，他们得到波斯王特别的恩准，准许他们继续的来建造圣殿，于是很快的时间里面，他们就把圣殿顺利的完成，多年的愿望都达到了，他们就欢喜快乐的把这个殿重新的献给神。在146篇-150篇，也就是为了这个时候献殿所写的诗篇。在6章16节也记载，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羔400只，又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并且派祭司和利未人照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这本书的第七章开始到第十章，就是第二大段，讲到文士以斯拉的归回。在第七章的第八节记载，这是在亚达薛西王的第七年，也就是主前458年的时候，以斯拉率领第二批的选民归回祖国。经过他许多年的努力，让选民的宗教属灵生活在他的领导之下能够重新建造。所以以斯拉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来证明神的恩典如何的带领他，如何的继续与神的选民同在，让选民能够在圣殿的生活上，在侍奉神上讨神的喜悦。神拣选了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位敏捷之士，通达律法。在第七章的第六节记载，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以斯拉的身世，他是亚伦的后裔，他长在外邦的巴比伦，但是他爱神的话语，所以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通达神的律法，而且深深的得到当时波斯国王的器重。敏捷的文士，什么叫做敏捷呢？敏捷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指的他的头脑敏捷，思想灵活，能够善用神的律法。在七章十节记载，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他还有一个抱负，他的抱负，他立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另外在公开方面，他立下心志要把神的律教训神的选民。在这一节里面，原文记载他有四个立定：立定心志，立定追求，立定遵行，立定教训。可见以斯拉他非常重视神的律法，他是一位圣经学者，他要以神的话做基础来教导神的百姓，让百姓在生活上能够活出神的样子。以斯拉的心愿以及他对神律法的熟悉，得到了波斯王亚达薛西王的垂青，于是就为他下诏，吩咐他要以神的律法来教导回归的选民，凡不遵守神命令的，就要速速定罪，或者要致死，或者是充军，或抄家，或囚禁。在七章八节记载，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也就是主前458年，以斯拉率领了第二批的选民归回祖国。当时有波斯回耶路撒冷的途中，盗贼出没无常，但是以斯拉专心的依靠神，虽然波斯王愿意拨下他的步兵马兵来保护以斯拉以及这1800人回去，但是以斯拉要专心依靠神，他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求神赐福归给平安，而不依靠王的力量。他首先召集了以色列人的首领，和他一同离开了巴比伦，在亚哈瓦河边聚集。在那里他查点了这1800人，但是他发现没有利未人在中间，于是他又打发人回去说服了38个利未人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以斯拉他注重律法， 他所召集的这些和他一同要回去的利未人都是熟悉律法的童工，称为教习。教习就是教师的意思。这些人他们对神的话语上都非常的了解，因为以斯拉非常关心选民能够学习神的话语，所以要带领这些人一同回去教导神的律法，让百姓能够遵守。接着以斯拉就宣告禁食祷告三天，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他曾经对王说，神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先寻求神，再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人数虽然少，但是他们有寻求神的心。在正月十二日，他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神的手保佑他们，救他们脱离了仇敌和路上埋伏人的手，于是平安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向神献上燔祭，感谢神。当以斯拉回到自己国家以后，看见圣殿是修好了，但是人心还是仍然腐败。百姓虽然回到了自己的本土，也建了圣殿，但是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神。以色列民和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没有离弃外邦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并且效法他们这些国家的百姓行一些可憎的事。他们自己的孩子还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为妻，以致神圣洁的子民和这些国民混长，而且首领和官长还在这些事上带头作恶。以斯拉一听见这件事，他就撕裂了衣服和外袍，他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惶忧闷而坐，向神痛悔祷告。在第九章五节记载，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就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神举手。看见以斯拉他的心真是一个代祷的心，他先向神替着百姓认罪，然后求神赦免。他说，因着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让全地从这边到那边都满了污秽，我们怎么可以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的事之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是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所以以斯拉祷告认罪哭切，匍匐在神的殿中，然后召集了所有民中的男女孩童到他那里去，成了一个大会，众民无不痛哭。然后他设了一个离婚的法庭，让全会众都来办理清楚这件事情。感谢神，百姓有这么一位好的领袖，都大受感动。于是有111个人立誓摒弃了他们外邦的妻子，斩断了罪恶的联系，归回自己的神，这才是真正复兴的起头，国家的重建。以斯拉他归回以后，他带领选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斯拉是祭司也是文士，他对神的律法的需求尽力完成。他的成就主要有四点。第一个是他的代祷侍奉，他先自己认罪祈祷，然后复兴的火花才能传到全体，带领到整个宗教的改革，帮助自己的百姓不与世界同化。第二，他严谨地执行了律法，因为他深深地感觉到神的义怒是诚然可怕的，他痛斥百姓与世界妥协的罪行，要各个人向神认罪悔改，使得全国能够复兴。第三，他的教导侍奉，他教导选民神的律法。第四，根据犹太的历史记载，他的写作侍奉，像他写了《以斯拉记》《历代志上下》，都是教导选民。《以斯拉》这本书 最主要是记载选民从被掳之地两次归回去的情形。第一次是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之下，他们回去最主要成就的事情就是重新建造圣殿。而第二次是在以斯拉的带领之下，他们回去主要完成的事就是重建选民属灵的生活。先有圣殿的建造，再有属灵的生活，而且也看见选民在圣殿的生活上能够合神的心意，可以回应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当选民在巴比伦被掳的这70年的时间，以色列也得到许多的教训，这也是神管教他们的目的。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第一个他们学习到不再拜偶像了，因为在被掳的时间里面，他们因为以前拜偶像而受到神所灭亡的原因，这种恶习他们了解了，而且他们完全的清除。从此以色列对神一神的观念非常的坚强。第二，他们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对律法重新的重视，以前他们对律法常常忽略或者是拒绝，但是他们在痛苦的火炼之中，他们对律法有一个重新的评价。当以斯拉在回国的时候宣读解释律法书，就带来全国的大复兴，从此犹太人他们专心的护卫律法。第三，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有一个新的盼望，因为他们特别的期待将来的救世主弥赛亚的兴起，拯救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度。所以这个盼望和这个观念在他们被掳和归回以后，他们特别的热烈的盼望弥赛亚的来临。第四，他们对宗教也有一些改观，以前因为有圣殿存在，在宗教的礼仪方面非常的复杂，但是在被掳的时候因为没有圣殿了，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逐渐趋向个人化，也因着没有圣殿，他们失掉了崇拜的中心，于是在自己新的环境里面设立了会堂，在会堂里面成为他们宗教信仰的中心，并且学习神的话语。这些都是被掳归回以后跟被掳归回以前犹太人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